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九主日。天主的一切诫命和福音的精神，都是为了邀请人善待自己和他人，学习彼此相爱。安息日和主日是我们人回归天主，再次接受圣爱，学习敬天爱人的日子。其实，爱护每一位弱小者，就是敬天的最朴实的具体表达。接下来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默想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第一个方面，安息日的意义。第二个方面，爱人就是敬天。第三个方面，爱护弱小者。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是敬天爱人的具体日子。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安息日就是圣日，是源自天主的诫命，也是天主爱人并邀请人相亲相爱的具体规定。圣经记载，天主在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之后，在第七天休息了。天主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天主就是圣的，也是一切神圣的本源，所以圣日就是属于天主的日子。遵守安息日也成了天主赐予以色列人诫命的一部分。犹太人所遵守的安息日，就是我们今天主历的星期六。安息日从星期五晚上天上出现第三颗星星开始，到星期六日落黄昏之后结束。那么通过今天的读经和福音，我们知道安息日除了纪念天主创造的休息日圣日，更是为了使人自己、家人、家里的仆婢以及牛驴等牲畜也得到安息。在过去时代的社会环境当中，仆人和牲畜都被看作主人的财物和工具，甚至人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而忘记了自己做人的目的，整日劳作不会休息，最后也伤害了自己和他人。天主的诫命却要求人在安息日这一天回归天主，学习在身体上和灵魂上休息调整。安息日的规定既是人休息而照顾自己和他人身体的日子，也是人敬天归一的圣日。安息日帮助人明了敬天爱人要先从主内休息开始，而不是从为天主做事开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一些所谓的专职信仰人士，比如说经师和法利赛人等等，他们只是机械地遵守安息日，并且四处检查并督促其他人遵守，而忽视了安息日的精神，将宗教信仰诠释为人生活的一种负担。安息日本来是人在天主面前轻松生活的福利，却被极端主义者用违反诫命或者是不许做，使其成为人无奈遵守的重担。主耶稣再一次澄清了安息日的意义，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并不是人为安息日，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对于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已经不再遵守安息日了，因为主耶稣的复活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主日天主，也就是新的一周的第一天。基督徒的主日天就是我们的圣日，也是我们庆祝并实践敬天爱人的新日子。基督徒的主日天既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新开始，也是我们劳作一周之后回归天主的高峰，既是我们感谢天主庆祝生命的喜乐日子，也是我们爱自己和他人的欢乐时刻。所以呢，主日天去圣堂参与弥撒圣祭和基督徒的各种聚会， 是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的福利，而不是负担。通过主日天的感恩祈祷与生命庆祝，我们再一次了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品尝天主的圣爱，准备开始新的敬天爱人的行动。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层面，爱人就是敬天。宗教信仰是邀请人敬天爱神，然而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却一直教导我们学习爱人。他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立的，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既是告诉我们天主将人放在了圣日的中心，回归天主创造世界的时候让人做主的本初，也是邀请我们先学习爱人。在这里，当主耶稣在谈到人子的时候，他在表达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他最原始的含义，人子就是指人，人的孩子。第二层含义是指主耶稣自己，他本是天主子，却选择降生成人，成为人子。所以主耶稣不仅要告诉当时的人和今天的我们，他自己就是降生成人的天主，是安息日的主人，同时每一个人都是安息日的主人。经师和法利赛人总是企图帮助人们更爱天主，然而主耶稣却教导我们首先要学习爱人，爱这一位纳扎勒的小木匠就是爱天主，爱身边弱小的人就是爱主耶稣的兄弟姐妹，也是爱天主。其实我们人不需要刻意的去爱天主，天主也不需要我们人的爱，因为天主本身就是爱。只要我们接待了降生成人的主耶稣和他的福音，也就是接到了天主的圣爱，就是爱了天主。所以主耶稣一直在教导我们人彼此相爱，更为我们树立了爱人的榜样，将爱人作为新的诫命赐给了我们。在若望福音第14章第34节上，上面说，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基督徒的精神特色就是彼此相爱。在圣经上我们看到，主耶稣之所以常常批评经师和法利赛人这些专业的信仰者，是因为他们只强调爱天主，却忽视了爱人，甚至呢使爱天主成为人生活的负担。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三个层面，爱人就是敬天。只要我们学习爱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彼此相爱，就是在爱天主，也是在尊敬天主。有多少次我们为了所谓的爱天主而对人声色俱厉，甚至只重视天主而忽视人，贬低人。一个基督徒团体只要充满了爱人的精神和热情，不仅会在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洋溢着喜乐和平安，而且也会在祈祷当中充满着虔诚与善良，更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追求新的生活。爱人的基督徒才是主耶稣的门徒。基督徒的爱人既不是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个人修养而形成的德行，而是领受到的天主的圣爱在生命中的自然流露。爱人是基督徒的本质精神，爱人我们自然就会敬天，也会爱护弱小者。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三个层面，爱护弱小者。主耶稣邀请我们热爱他弱小的兄弟姐妹们，在爱人的行为当中，爱自己的父母和子女是人的天性，爱自己的亲友和近人是人的常情，爱富有的人和有权有势的人也是人企图得到更多回报的向往。然而爱贫穷的、弱小的、无法回报自己的， 以及社会边缘人士，却是不常见的行为。主耶稣强调要爱护弱小者，将他们放在人群的最显眼的中间位置。我们不知道福音当中这位守窟的人是自己前来会堂的，还是法利赛人等故意为了试探主耶稣而带进来的。主耶稣看出了那些想设局找茬陷害自己的人，然而他还是选择继续行善爱人，帮助这位残疾人。残疾和病苦在以色列人的认知当中被认为是受到了天主的惩罚，属于不洁之类。这些人也常常会被团体忽视或者是轻视。然而主耶稣在会堂的众人面前邀请这位残疾人说，起来站在中间。那么在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爱护弱小其实也需要勇气。主耶稣邀请基督徒们跟随他去选择爱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为了光照其他人，彰显主耶稣的生活精神。虽然我们基督徒都是软弱的人，然而因着主耶稣和他的圣爱，我们至少有能力去爱护弱小者，对他们表达善意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正如德雷萨姆姆提醒我们的，需要一块面包的人不少，然而需要关爱和安慰的人更多。当我们选择爱护弱小者的时候，就会遇到主耶稣，就是善待主耶稣，也是爱天主的具体表现。在圣堂里隆重豪华的敬天大礼，和在小巷荒野温和而悲悯的爱人一样重要，一样都是爱天主的具体表达。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向主耶稣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将天父的圣爱赐给了我们，并邀请我们跟随你学习爱人，请帮助我们以你的心怀和热情选择去爱身边弱小的兄弟姐妹们。阿们。